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8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母亲病业经历悟道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日。我是2018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大学毕业后定居北方一城市。2017年底，我母亲罹患口干症，查不出来病因，中西药都吃了，也没有任何起色。病痛折磨下，母亲日渐消瘦，面如土色，好像将死之人。2018年年中，母亲在婆婆同修的介绍下走入了大法修炼，短时间内奇迹般的恢复健康。亲眼见证了大法神奇的我以及多位家人也因此走入了大法修炼。母亲自打口干症康复后身体越来越好，多年的冠心病、胃病、头疼等多种症状全部消失，但最近几个月偶尔还会出现口干病液状态。我时常为此担心，并埋怨是母亲不精进所致。母亲不识字，学法主要靠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平日里还要帮忙带孙子孙女，所以整体上学法时间不多。去年七月初，我给母亲订了车票，把母亲从农村老家接来我家。婆婆同修已修炼20多年，我虽是新弟子，但因在常人中学位较高，平时跟同修的交流也总能说得头头是道，因此总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母亲来我家后可以帮助她提高，让她尽快地闯过病业关。可没想到母亲来我家后病业越发严重，不光是口干，后来又出现胃胀、不排便等状态。现在想来，母亲的整个病业过程充分暴露了我的执着心，也让我对大法修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下面就个人的一些感悟交流如下。第一部分，不要随便给病业同修开方子。母亲出现胃胀病业状态后，我就试图给母亲开方子。一开始我总觉得是母亲法理不清，因此从不同角度试图提高母亲对法的认识。我上班的时候，婆婆同修与她切磋，下班后我与母亲切磋，但切磋的效果都不明显，母亲状态依然时好时坏，我也变得心灰意冷。我又认为是母亲不向内找所致，因此一会儿指责母亲人念太重，正念不强，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一会儿说母亲有怕心，放不下生死，一会儿说母亲不敬师，学法犯迷糊。总之，从母亲的各种表现上挑她的刺，说话也变得尖酸刻薄。尽管我态度不好，母亲也很少动气，只是责怪自己不争气，不会向内找。逐渐的，似乎在我的帮助下，母亲已经开始会向内找了。但母亲的病业状态越发严重，最后发展到吃不下东西了，整个状态直到后来回了农村老家后才逐渐恢复正常。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真是感到羞愧难当。其实每个修炼人都有或大或小的执着，整个修炼过程就是不断修心去执的过程，而我只看到母亲的缺点，却忽视了母亲的诸多优点。母亲自从走入大法修炼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动摇过，期间曾经历发烧近20天的宵夜反应，母亲也没有想过一点常人的招。2年多来，她基本上每天早起，5套功法一步到位，偶尔有几天没有练完整套功法，母亲还很自责。遇到亲朋好友，她就给人讲真相，讲她在法中受益的经历，讲大法让人做真善忍的好人。想起来，母亲比我还坚定精进得多，而我竟然无视母亲的这些优点，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母亲，甚至用自己的感受给母亲开各种方子。我还悟到，修炼没有固定的模板和套路，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路都不一样，不是说用了哪个大法弟子开的方子就能摆脱病业，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学法， 修炼要达到的是法的标准，而不是某个大法弟子设置的标准。母亲在病业严重时，发正念时背诵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的诗：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我还责备母亲，为什么发正念要背这首诗？这首诗是当时母亲唯一会背的一首师父的诗。现在想起来这一幕，这其实是师父借母亲的口点化我这个执迷不悟的弟子，而我当时并没有悟到。第二部分，同修的病业过程也是自己修心的过程。修炼人遇到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随着母亲病业状态的反复，我慢慢悟到，不是母亲出了问题，是我自身出了问题，是我的执着心太重，是我应该向内找，而不应该一再的苛责母亲。母亲的病业过程中，我的怨恨心、利益心、急躁心、求安逸心、强势心、显示心，各种各样的人心暴露无遗。排在第一的就是怨恨心，我怨恨母亲不争气，不会向内找，怨恨母亲不能尽快领悟法理，所以持续病业状态。有时候甚至觉得母亲的病业状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不能在法上归正自己。现在想想，修炼人修的是善呐，可这样的我哪还有半点修炼人的慈悲。第二就是利益心，我脑子里经常会就母亲来我家的各项开支默默算账，总觉得自己在金钱上付出了很多。思想业特别严重的时候，还会想，万一母亲修炼路走不通了，去医院得花多少钱呢？想起来真是汗颜。在母亲病业阶段，我竟然冒出这么强烈的利益心，如果不深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对利益的执着竟然这么强。其实自打走入修炼后，我的经济条件比以往改善了非常多，而我从小在穷苦生活中养成的对钱的执迷一直没有去掉，并且通过这次经历完全大曝光。第三是急躁心，我以前是个急性子，学法后有了改善，但遇到母亲时好时坏的病业状态，急躁心就完全冒出来了，一天到晚搅得心神不宁。母亲的病业状态完全打乱了我过往规律的生活，这也是我急躁不安的原因之一，因此求安逸心也随之暴露了出来。另外我还极其强势，大事小事都很少听母亲的意见，习惯自己说了算。显示心也不断冒出来，我在和母亲的交流中经常有意无意地显示自己悟性好，悟道的法理高，真是可悲又可笑。在这期间，《明慧周刊》第967期《从儿子得抑郁症中修自己，正念看待家人的病业磨难》，《正见周刊》第935期《不要看重同修表面负面的假象》，三篇交流文章中都提到在面对家人同修病业或被绑架迫害时如何修自己的过程。而我看到这几篇文章时，心里还很排斥，总觉得自己是为了母亲好，并没有真正深入挖掘自己存在的问题。当真正向内找到自己的这些问题时，我在母亲面前痛哭不止，我恳请母亲原谅我这些日子以来的表现，并表示一定要把这些执着心连根拔掉，彻底铲除它们。慢慢的，我对待母亲能够更包容了，在她不舒服时，我像安慰自己的孩子一样安慰她，在她想学法时，我一句句地教她识字学法。后来她想回家了，我专门请了假送她回家。随着我的转变，母亲的状态也逐步好转了。时至今日，这些执着心依然没有完全根除，我还在不断地抑制他们，发正念铲除他们。今天我把这些执着全部曝光出来，也是为了提醒自己不断灭尽他们，直至全部根除。第三部分，面对家人的磨难，要去情。 通过这次经历，我对去情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情的执着也是修炼人必须要去的东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而我对母亲有深深的依恋，很怕失去她。我从小多灾多难，母亲娇惯我，为了我费尽心血。尽管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母亲仍然是我重要的精神寄托。母亲病业状态严重的这段时间，上班的时候我惦记着母亲，下班一回家就赶紧问问母亲有没有好一些。而似乎我越惦记着母亲，母亲的状态就越不好。而当我尝试放下的时候，我放下的越多，母亲的状态就越好，直至最后完全突破了病业关。当然，去情是个缓慢的过程，甚至会伴随着整个修炼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第四部分，师父时时刻刻在保护着弟子。母亲这次病业期间的几次经历，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也让我知道了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弟子。一天，母亲胃胀极其严重，痛苦导致她整个人都快要虚脱了。我和婆婆立即发正念，清除解体迫害母亲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母亲平日里总给亲戚朋友讲真相，讲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而现在她本人出现病业假象，这些听了真相的亲朋好友会怎么看待大法呢？邪恶迫害母亲的身体，就是干扰大法弟子证实法，绝对不能让邪恶的阴谋得逞。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有错在法上归正，谁也不配干扰，谁干扰谁就是干扰师父正法，就自动被大法清除。就这样高密度地发了近两个小时正念，母亲突然说，好了好了。母亲流着泪说，她看到一个五颜六色的散状的东西突然冲到天上去了，他肚子里堵着的那口气也跟着一下子没了，好了。我和婆婆都落泪了，我们知道是师父替母亲灭了邪恶。过了几日后，母亲又连续几日不排便也不通气，肚子硬邦邦的。无奈之下，婆婆说，用点常人的方法煮碗萝卜汤喝吧。萝卜汤煮好了，太烫了，再晾着。母亲胀得快受不了了，想打嗝打不出来，不断的娘啊娘啊的呻吟。我提醒母亲，别喊娘了，要喊就喊师父吧。母亲刚喊了一声师父，话音未落，就好像有人从后背猛地推了她一把一样，扑的吐出一口长长的气来，立刻舒服了很多。这一幕点醒了我们，原来师父一直在管着母亲。而我们面对母亲持续的病业状态，信师信法的正念竟然动摇了。婆婆为自己动了常人的念而感到羞愧不已。我们商量着把萝卜汤端走了，不喝了，再也不想常人的办法了。第五部分，要保持无为的修炼状态。修炼讲的是无为，任何的强为都是与师父安排的路拧着劲儿，只会带来麻烦。每个人的修炼路都是师父安排好的，修炼人只要顺其自然，做好三件事，就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这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了。现在回忆起这些事情，母亲来我家的始末都贯穿着我的种种强为。母亲在农村的家中待惯了，不愿意来我家，而我总觉得我这边的修炼环境好。跟母亲又喊又叫的打了一通电话后，母亲终于来了。从来我家到回去一共35天，母亲几乎每天都不舒服。来了以后，每天的切磋交流基本上都是我强加给母亲自己对法的一些认识。其实同修之间的交流切磋固然重要，但点到为止即可。况且师父教我们的是宇宙大法，那么大的法从哪方面悟都是悟， 为什么非要按照某个点去悟呢？即便母亲不识字，只能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也没有看过近期讲法，但只要按着师父讲法中要求的标准去修，就能修成。因为师父早就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过，本着《转法轮》这本书去修，就能修成。对母亲的修炼状态，我也是横加指责，细数她的各种不适，可以说是为所欲为。现在我悟到，对于同修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善意地指出，但真正的问题还得同修自己去向内找，不可强求。经历了母亲几次特别危险的状态后，我慢慢悟到了修炼应该无为，不能强为。每次忍不住又要有所为的时候，我就反复背诵师父在《红银无为》中的诗句：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逐渐的能克制住自己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提到无为二字，其中有三次内容，师父说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所以我们讲无为，你不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经历这一次，我对这些内容又有了新的体悟。后来我又悟到，既然母亲来我家是错的，是有为的，那我就把母亲送回家吧，而且母亲也想回去，所以我就跟单位请了几天假，把母亲送回去了。回去后，母亲的状态越来越好，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第六部分，几点提醒。在此同时提醒各位同修，面对病业关的同修，给同修发正念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引导同修一起学法。每个真修弟子都有师父管，只要学法，就能在法上不断归正自己。因为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过，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母亲病业这段时间一直在坚持学法，除了平日里听讲法录音外，我开始教母亲识字，到回家之前她已经基本能够通读论语了。回家后，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母亲还在继续学识字。随着不断学法，母亲的状态也在不断好转。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已经完全突破了病业关，恢复正常了。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判断母亲的病业假象是在消业净化身体，还是被旧势力迫害，又或者是身体出了功的反应。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练功人将来修炼也不会舒服的，身体出现许多的功，都是很强烈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动来动去的，搞得你这么不舒服，那么不舒服。但我想，大法是圆融的，无论修炼人遇到什么磨难，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只要我们在法上归正自己，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因为师父曾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过，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师父还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要问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 以上是我从母亲病业过程中悟到的，仅仅是我当前所在层次的所想所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真我真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2日。因一点小事人心泛起，抑制不住，清除不了，随之不好的物质压向身体。走出家门时，我就问自己，我是谁？回答，我是童话真善忍的光焰无际的神。瞬间，我的身体变高大，缠绕在心中放不下的东西变得渺小的与脚平齐，我好像一抬脚就能过去。早上发正念时，我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呼喊，我是主元神，我要主宰身体，就感觉我的主元神冲破了不太多的包裹出来了。我知道我神的一面复活了，我哭啊哭啊哭个不停，心里喊着师父。此后思维发生了一些转变，不再站在人的观念中，能认识转法轮讲的要什么有什么了。那时我真是幸福满满，心里装着善良，装着美好，发自内心的看谁都好，看着练功点上80多岁的老太太都觉得亲切，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笑容总是荡漾在脸上。虽然现在正经受着很大的磨难，却丝毫影响不了我的心情。我是那么的愉悦，那么惬意。练功点上的同修说，你看，你脸上总是带着笑，脸色也好看。我说是啊，得了法的生命能不高兴吗？向新宇宙正觉迈进。在新版的明慧周刊封面上有两句话，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在正法修炼中修成新宇宙正觉。我就想，新宇宙的正觉是什么样的？在新经文，在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看到，新宇宙是纯净的，是美好的，是充满生机的。从前期讲法看到，新宇宙是无私的，为公的，是不执着自我的。从转法轮中看到，新宇宙是正觉，是善良的，是性本善的。当我消极、消沉、无奈时，悲观、失望、无精打采，我就想，我是新宇宙的生命，是充满生机的。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就变得充满力量，充满信心，那不好的拜物很快离我而去。当思想中翻腾着别人的缺点和看不上别人以及以前的往事时，我就想，我是童话真善忍的新宇宙的生命，我是纯净的，你们都不是我，发正念时就很好解决。当和别人为点事过不去时，去争去斗，愤愤不平，就想真我是善良的，是性本善的，你们不是我，通通去掉，很快就会过关。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看不惯别人时，就告诫自己，真我是不执着我的，心里的不舒服不是真我，要分清就好过去。当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给我，一丝一念就正告他们，我是归大法管，谁也不配管，发正念后就会清除他们，只要我想起自己是谁，关就好过。但有时候执着太强时，折腾了半天也没想起自己是谁，就拖得很长。现阶段的一点浅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一路保护，谢谢同修们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思一念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6日。看了有关打疫苗的交流启示，现在疫情还在蔓延，作为一个修炼者也很着急，但感觉到有压力。受疫情影响，有同修原来一周发送的真相资料数量，现在改为一月发送的数量。大家都着急现在的状态，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为什么社会上会出现这些乱象呢？自己认为是自己的心在法上的比重少了。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所说，在经受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中，走得正与不正更加难。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在磨难迫害中，一思一念都很关键。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明示，真善人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我们是为法来的生命，是来助师救众生的。我们的一思一念若在人心上较多，在实修上就差，而在人这方面以享受为主，就会有很多执着牵绊着。举个例子，有一阶段我叫自己的全身细胞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念动的是法，觉得那段时间各方面都比以前状态好一些，后来又放松了，回到了原点，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持之以恒，那个意志轻易就被摧毁了。还有被世间的物质利益牵绊着，根据自己与周边同修的情况，自己觉得原来自己那些喊口号的事情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常人有句话叫光打雷不下雨，浮于表面与虚假当中，还是在旧宇宙思的圈中走，在邪党思维模式中走。为了众生得救，自己就应该坚定地跟着师父法的要求走。自己就想一思一念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我们的一思一念若都在念法，是会向全身细胞输送佛法的能量，那些细胞就慢慢的在同化法中了。那法是从思维结构上都在改变着人，一切都会归正，是大法在改变着社会，改变着众生，乃至世间的万事万物。我们亲身实践者用心多少，就会决定着多少众生能被救度。浅显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修炼交流摘录，2021年8月15号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一定要重视学法》一文中写道，我大约在1994年到95年之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上学的时候曾经有段短时间比较精进，三件事做得比较好，毕业以后就渐渐懈怠了，越来越常人化了，直到身体出现危险状态，感觉就要不行了，这才开始醒悟。以前我每天在电脑前坐几个小时打游戏，现在变成有时间就学法，心想就算我没办法一下子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至少脑中多装一些法，法装的多了，坏的东西比例也就少了。也知道自己是因为出了问题才来学法，是临时抱佛脚，但是多学肯定有用。这时才渐渐注意到，之前师父在各地讲法中有的话在反复讲，其实没有一句不是在说我。 因为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只要能看到的就有自己需要修、需要悟的，只是我一直在回避，一直不重视。虽然现在认识到了，但是十多年已经过去了，失去的太多了，可能有无数原本应该被我救的众生失去了，中间耽误和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我知道现在自己无论再怎么做好，也无法和那些一直精进的大法弟子一样了，知道自己很差，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教训写出来，那就是一定要重视学法，多学法，哪怕觉得自己已经修不成了，没有希望了，也要多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朝闻道，夕可死，哪怕临死前能再多装一点法呢？不知不觉中，感觉自己濒死的身体又恢复如初了，连我自己都没曾想到居然还能恢复，还没有被师父放弃。既然已经恢复了，那就尽量做好吧。剩下的时间已经很少了，时间被师父一延再延，想想不就是在等我这样的不精进的弟子吗？不知道又让师父替自己承受了多少。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过去佛教中有句话，意思是从头到尾都像开始一样，你一定圆满。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如果学法跟不上，那就什么都完了。希望有与我类似状况的同修以我为戒。
2021年8月19号明慧交流文章《放下人心，实修救人》一文中写道，2000几年的时候，我听同事讲，单位给拿钱办医疗保险。当时我出于一种对利益的执着，就想别人办我也办，结果我就办了医疗保险。随着对法的领悟，我心里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我是修炼人，我要医保干什么？于是我停止了每年的医疗保险缴费，这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医疗保险。在这期间，我有过几次反复，潜意识中有想要回医保的念头。修炼人不求常人中的东西，我怎么还求常人的医疗保险呢？一个修炼的人怎么能依赖常人的医院呢？2019年，社区通知去办理医保卡等事宜，我随老伴儿去了，期间又一次引起了我思想的波动。回来后，经过反思及和同修交流，我再一次坚定了正念。说起来真是惭愧，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呢？我向内找，深挖人心，是情这个东西在作怪。因为家里日子过得比较节俭，儿子买房又带了很多钱，我想如果我有一天真是有什么事了，昏迷不醒的送去医院，不得花很多钱吗？儿子不得欠债吗？我心疼儿子，怕儿子负担过重，这不是人的情吗？从上述的挖人心中，我又发现了我对师父、对大法不够坚信的心。师父在讲法中多次讲过，修炼人没有病，如果我正念正行，哪里来的昏迷不醒、送医院这一说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想就是求，求得病上医院，师父没给我们安排这个事。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相由心生，我想多了就是求，求他就来。现在我把他挖了出来，灭掉他，执着亲情的心、怕得病、求得病的心都不是我，
我要把紧紧抓住人的那只手放开。2021年8月20号明慧交流文章，在日常生活中向内找，修去人心一文中写道，怕心在迫害的初期自我感觉一点都没有了。我体会那是师尊慈悲我们，为了我们能走过来，走出来正实法，能顶住那铺天盖地来势凶猛的邪恶，把那些人的东西全拿掉了。在后来的修炼中，该我自己实修它的时候，这个怕心就出来了。我知道这个怕不是我先天原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共产邪灵强加给人的拜物，而且一直在左右着我。特别是2015年溯江后，表现尤为突出。邪恶是对着我没修去的各种人心来的，向内找主要是怕心招来的，感觉这个怕被邪恶给加强了，几乎是每天提心吊胆，怕邪恶来敲门，怕被抓，怕孩子没人照顾，怕经济受损失，怕受酷刑，怕冤判，怕转化，怕亲朋好友不理解，怕给大法抹黑，怕因自己毁公检法众生等等。面对这么多怕，他已经严重影响我做三件事了。向内找，问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多怕。怕就是求，就是为私为我，根子是信师信法打折扣。这时师尊点化我一个清晰的梦，一大堆蒲公英上面有个信封，信封上有个怕字，这个信封慢慢地离开了这一大堆蒲公英，梦就醒了。蒲公英是北方的一种野菜，味儿很苦。师尊的点化使我悟到，邪恶看你有怕心长期不去，就抓你，抓去就得吃苦，一大堆苦味的蒲公英你吃吧。你如果坚信师尊，坚信大法，恒心修去怕心，就不用吃苦了。悟道后发自内心的感恩师尊，不争气的弟子明白了，怕心这个邪恶生命不信师不信法，他害大法弟子，害众生，阻挡师尊正法，这个拜物必须彻底清除，我就多学法，多发正念。修炼就修人心，我要横下一条心，把这个邪恶的拜物修掉。人心险恶，它能让一个修炼人懈怠，放松自己，甚至毁了自己。师尊的法给了我否定旧势力、突破人的东西的强大正念。我这个生命就是为大法来的，我要放下生死，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所以在救人方面有了突破。由于敲门干扰，救人的事就不敢做了，救人的法器送出去拿回来，反复好几次。现在稳定了，救人的事能正常做了。但是在做的过程中，还是有人的怕心存在。在做之前清理自己，发正念。在做的过程中背诵师尊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中说的，我是告诉大家，有大法在，你已经得了法了，你这个生命已经属于大法了，你就豁出来了，正念正行，按照师父说的做。用师尊大法指导自己，把自己视为一个法弟子，融于大法中，心态纯净，做着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助师救人的事，只要把自己融于法中，感觉人心几乎全无。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